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的进度了。《大圣起信论讲记》的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上次讲到是第三，心生灭门。虽然导致分四点，主要还是在二三四，从心的真如门开始讲。那我们接着要进入，就是从生灭门入真如门，从凡夫怎么朝向解脱，乃至究竟成佛。那在心生灭门第三点里面又分为三个，先讨论这个心的体。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导师在第四点的时候会再重新的讨论这三个内容，就是心生灭，讲的是身体。那生灭心的因缘，主要是依心生意嘛，依心意而起前六识，等于是依着第八了啊，就根源是第八。那这一点将一切法根源在第八，是类似于阿赖耶识，也类似唯识学派的主张啊。不过，这真常唯心，他说的阿赖耶识，实际上本质上是清净，自性清净，可是那就杂有烦恼。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虽然归源于第八，而生一切，可是第八阿赖耶识的本质还是清净的，所以要把这个所谓的无明烦恼去除，还显、成显，或是本来清净的面貌。所以唯识跟真常的差异，可能虽都讲阿赖耶识的，不过到底这个识的本质是清净，还是要转这个杂染，还是要去杂染？这个可能这两家的主张是不一样。就我们起心论是真常唯心论，所以他认为阿赖耶识是生灭，可是呢，这个识的本质，它的真相是不生不灭的自性清净心，所以依这个来成立一切法，从一切法的根源来说明，这也是两家的不同主张。一个是从不生不灭来成立一切法，一则从生灭现象来成立而说一切法。这个生灭现象或是有为法，不管是有漏的或是无漏的功德，一样是有为，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接近早期佛教讲缘起的。好，关于第三，心生灭相，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范围内的。那第一点是说明生灭名不灭，那是说心相是有生灭的，这种升起消失的，可以观察得到。就像我们一开始所提的，这个观无念，怎么叫观无念？就是观察心念的生住意灭都无自性。那从观心的生住意灭而区分所谓的凡夫，乃至二圣，还有初谛到十谛，这种阶段呢。第二个，所以从生灭现象强调的是说，那心体是不生不灭啊，就刚我们讲的自性清净心啊，是不生不灭啊。第二，广论熏习显无尽，算本论的特点啊。熏习呢，它并不是只是法产生作用之后留有潜力的回熏到心里面，而是这个过程实际上都包含了熏习，而且是假法对乙法产生影响力。在依法本身留有影响，虽然没有改变依法的本质。所以真如熏无明，无明不会变清净，可是在无明这个阶段就产生力量，所以它产生的起心动念就有可能发起这个所谓的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又把它细分成四点哈，先讲熏习的体，到底什么法可以熏习哈，可以给人一种影响力哈。这边 他先说明有四种法，就是真如是清净的因，第二个是无明是杂染的因，第三个是妄心，就是我们说的业识，以业识为代表，实际上就是第七乃至前六识。第四个是妄境，因为有心的动就有想缘的境，那有想缘的境就有境现起，所以这个妄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业识转世到现世这个阶段，现世之后的智识相续识实际上都是接续的了，彼此间是没有说有明显的区隔，只是在说明上而去区分，因为第七嘛，这五个实际上都是第七义的名称，不过从阶段作用上而去说明有这几个，业识、转识、现识、智识，分别境界，不是智慧，虽然是智慧这个智，不过它并不是这种抉择的以智慧的抉择，而是分别的意思。相续识是依着前面的分别再进一步的加深这种分别，产生乐受或是苦受了。好，讲完这个熏习体之后，就开始说明为什么众生是无止境的轮回，生死轮回。既然心是清净的，自性清净心，为什么凡夫呢一直是轮回？就说明无明啊，熏习真如产生所谓的妄心。妄心缘尽的时候，认为尽是真实存于心之外，又把它执为实有，才会这样子处处是爱，就是认识到了都是我们的障碍，认识到了就把它执为实有，所以不清楚不了知这个诸法的实相就是真如平等，可是我们就是起分别，看到喜欢的看到讨厌的总是这么分别，所以才会所谓的是我们亲人，是我们仇人，乃至跟我们不相干的人。从佛法的角度，大圣发菩提心就是要消弭这种分歧啊。以现在的疫情来说，就是对这种感染病情的人，应该要什么去标签化。早一开始啊，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啊。一开始会标签化，就是针对这个人，要赶快的避而远之，甚至是有一点轻视或是贬义的地位的。所以在其他的国家看到戴口罩反而是一种轻视的态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无止境的轮回，就是处处是爱嘛，接触或者认识到这个处啊，接触的这个处实际上就是认识的意思了，这个就是识的作用，那就会产生实有，实有感就加深这种我们根深蒂固的自我感，就是我见了。好，在熏习起进法不断，这从修行怎么有办法呢？既然我们都是无始境的轮回杂染不断的熏生，那我们怎么可能修行得解脱？这个地方就讲掉真如可以熏习无明，那这时候虽然升起了妄心，可是它就有所谓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了。这个地方实际上就跟唯识学所说的不一样，唯识学的熏习大概是有肉的种子生现行，回熏成有肉的种子的，演示的种子生现行，作用完的再回熏成演示的种子，所以阿赖耶是包含了三界一切的心心所的一切种子啊，那而且是有肉只能熏成有肉，无肉熏成无肉，是彼此这种壁垒分明，就分得很清楚，黑跟白是完全分得很清楚。可是在本论所说的熏习实际上是无明杂染有肉，它可以给无漏真如有一种影响力，那相反的真如也是有办法给无明有一种影响力，虽然彼此的本质清净当然还是清净，杂染还是杂染，本质没有改变，可是都会给对方一种影响力。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点说明为什么凡夫一定会 终究了，不管时间多长，不管你遇到境界多苦，终究一定会发这种所谓厌离生死苦，乐求涅槃。这在真常唯心系的经典上常提到的，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有这个如来藏的缘故。好，净心究竟无尽的，那这里面说明主要是像 A 哦，染净而净心无尽，说明的是无明的熏染或是无明的影响力啊，实际上断尽烦恼之后它就没有了，所以是无始有终了。可是真如的清净的熏习力，它是无始也无终，到成佛，佛呢还是念念的关怀一切众生，观众生的需要。当然这是双向的了，要跟佛相应是一定要有修有行啊，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就等佛来救啊。就如同我们在水中了，有人在岸边要救我们，可是我们连伸手都不伸手，别人要捞我们起来也没办法，丢救生圈给我们，我们也不想去接啊，就要在那边等别人救，应该是比较困难。所以佛菩萨虽然念念观众生的需求，现身为众生说法，可是众生也要福报，也要修行啊，所以才有办法跟佛菩萨相应。好， B 呢，真如自体相无断啊，它内容很多了啊，讲的是说明啊，虽然真如的体啊，这是离言说世俗的言说，离凡夫的心念可以了知的啊，为正方知。可是落入于世俗言说上，真如的这种所谓的无漏功德、称心功德还是可以言说，它是借由转反、转杂染成净、转业识成清净的智，这样子来说明真如有具有种种功德相，而且这样的功德相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就是凡夫、佛、菩萨、声闻、缘觉等等都没有差异性，这个才是一切法的本质，真如平等。好，那接着是讲真如用无断，它又分为这几个了。那这边是从佛教化众生而说，当然从佛的角度当然没有分别，可是众生接受佛的教导就会分为到底是六识看到还是第七业识所看的。好，那前六识看到的佛大概是化身佛了，那就是说二圣凡夫啊。如果是业识第七识所看到的佛，就是报身佛，那就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乃至十地最后啊。那当然这边在唯识学又进一步的区分，将报身分为所谓的自受用跟他受用。自受用是从佛的角度了，他受用是佛菩萨十地就初地的到十地的菩萨接受佛的教导得法乐，所以叫他受用。那第二个小 B 是基的浅深浅，所以一样是看到化身佛，凡夫跟恩圣他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那一样看到报身佛，这个初住以上的三贤位的菩萨跟初地以上的十地的菩萨，他进一步的说明了。第三个是大写西是释义。好，接着从生灭门入真如门，那这边的文呢复次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就前面讲的先讲的生如门，所以这边就从生如门而入真如门所谓推究无色因之与色那五音实际上就是色跟心的和合就是色蕴其他的受想行识就属于心法。六神境界毕竟无念，所以观这些境界实际上都要圣意的观察。圣意的观察就是念无自相，所以这些法实际上也没有实在的自体。好，接着看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迷故，为东为西，方时不转。所以我们错认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当然是约定俗成，就地理位置嘛，可是它不会因为我们认错它就改变了， 就是方向，它实在不会随我们的错误认识而改变。那众生意耳啊，无明啊，迷故为心为念啊，就是认为心有在升起消失啊，认为心是念啊。那心识不动，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啊。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从讲义的294啊，在导师解释这边啊。他就说本论以一心门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众生心开真如跟生灭门。那这两个是相对的案例啊，相对是说如果没有生灭实际上也没办法显真如啦，如果没有真如也没办法说生灭啊。那重点是要让众生依自心的生灭门而趋入真如门啊。对我们而言，这种心的或者我们生活体验啊，这种生灭现象还是有办法观得到、掌握，比较容易掌握了。那现在就是要用这个这一门来结束这个从发心修行到解脱哈、这个内容。那我们刚讲到了，已经说明。前面已经说明了生灭，还有生灭的因缘，还有生灭的相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我大家可以看一下贯科了啊，贯科这里，就我们刚所提到了啊，在第四章第二节显示大圣真义里面啊，一心二门嘛，就是这个一心二门。那心真如门啊，跟心生灭门，那一样。在心生灭门，导师有讲到哈，刚讲了这个生灭嘛，生灭的因缘、生灭的相啊，这几个实际上就是括弧一啊，心生灭啊，括弧二还有括弧三的内容哈。那如果看看的话，在括弧一心生灭啊，课本是84页到167的哈。那讲义是79到168，它分为几个，第一个初题就是讲这个生灭心的题，我们知道就是阿离耶识，那阿离耶识是怎样的概念，在本论讲阿离耶识是一的如来藏而有，而且是非一非异，就那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在大概85页书本，那导师不是用那个阴沉沉的光来譬喻阿赖耶识，那因成人的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阳光透过云层，就如同这个真如呢，因为受无明的影响，所以产生心理作用啊，都是杂有烦恼啊。所以接着讲，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包含了两个面相，一个是觉相跟不觉相，所以在罗马书之二这边讲觉相啊，还有不觉相啊。那觉相里面体当然是无可说啦喔、那相就是从所谓的始觉见悟相喔、说明这个修行的次第啊。那始觉见悟相就可以从观察心念的生住意灭嘛喔、而去区分凡夫二圣菩萨，就初翻译菩萨还有实地菩萨这个阶位啦喔。本觉水染相是说本来这个心啊清净，或者我们将镜子的上的灰尘完全擦干净，呈现镜子本来明亮清净的状态。那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我们把无明烦恼去除了，所呈现的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心啊。那本觉水染它用两个来说明，一个叫自净相，一个是不思业相啊，一个等于说是根本智啦，一个是方便智啊，不是业相，就是观众生心现净土，接引众生，或是化身到众生边教导众生。那不觉相里面呢，就说明心有分为所谓的三系六出。三系六出这边就是导师用缘起来配合了，三系相六出相，实际上讲的就是缘起法。最后是觉相还有不觉相的异同。那这个导师用灰尘跟泥土做譬喻嘛， 灰尘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最小色法，那泥土是由灰尘所积聚而成。你说它是完全一样吗？实际上也不是啊，完全不一样吗？也不是啊。所以他用这样子来譬喻。那瓜福二，瓜福二就生灭心的因缘，我们课本是从167到209了，讲义是168到220。那生灭心的因缘，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常心唯一知诸事生起，讲的就是心意识的关系了。那归结一切的心理活动或者一切法，实际上是归在心，就第八。第二个无明为一知染心还灭，所以从这边开显无明实际上是遍通一切的，虽然它分为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那烦恼障就是六个染心，所知障实际上就是无始无明，所以它就要再分所谓的染心还灭跟无明还灭。染心就六染心，从所谓的业识，这个跟业识相应的烦恼，跟就应该简单的说，就是六个染心实际上就是第七识的五个跟它相应的烦恼了，还有前六识。前六识的就是什么分别识是相应的烦恼，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执相应染了。好，简单的说，那接着是第三个啊，心生灭的相，就我们刚刚说的犯说生灭名不灭，那讲的是心相是会生灭，杂染的心相会生灭，自信清净心的体是不灭。那讲生灭实际上要说明是有一个不灭的心体。广论熏习显无尽，就如我们刚刚说的了。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导师的接续的，在194页这边所讲，前面已经说明了生灭，生灭的因缘还有生灭的相。那这样子就可以从生灭门驱入真如门了。那到底怎么从生灭门转入真如门？那二要而根本的方法就是推求。那什么是推求呢？推求就是以观察慧，然后去观什么？观察世间的种种现象。从五蕴来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五蕴或者五蕴呢，早期不同翻译，那主要还是色法跟心法。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玄论，应该是书本21页那个表，就是一直在讲各部各学派从阿含经怎么去诠释一切法。那本论一样啊，它一样还是分成物质跟心法，不过它将物质跟心色法跟心法都归于众生心内，所以这边所讲的五蕴就是包含的色法跟心法。那色受想行识是心法，是能分别，那色法是所分别的境。那就在那个表上，心真如跟心生灭嘛，心生灭又由能观境的心啊，还有所观境的色法啊，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就如同我们这边所说的，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啊。那所认识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六尘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啊。那前五个是属于色法所摄的啊，那法尘通于色法跟心法，不过从我们本论来说，都是属于所取所认识的对象了，都是所认识的对象。好，接着看295，所认识的六尘境界，实际上它也是无有自性的。那既然是没有自性，它就当然不是我们虚妄分别所念的对象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念是对于境界所起的观念啊，是六尘境界在心留下的影像啊。那这就如同这空中花了，实际上或者那当然空中花是不见得有了哈， 可是真实，我们认为真实存在于心之外的这个境，它本身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我们认为的实在境界呢，是无自性，是虚妄幻现，并不是如同妄念所缘的对象了，这么实在，这么真实。人知的是虚妄分别的心，可是推求起来，这个心也无形象。就算我们十方三世去找寻他，这个心也找不到了，这一念过去了，你要再找回来实际上找不到了。所以无心，心的真实就是无心的，就是没有实在的真实体性。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修为事，或是前面讲有没有怎么寻习起净法不断，就是真如熏习无明，形成妄心。妄心怎么去行接心理解净之心之外之净非真实？那进一步的去推求观察，既然这个人所观的净不是真实，那这个人观的心难道也是真实的吗？哈，所以这一段文所描述的，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知，乃至去除这样子对境的执着，对心的执着，对境的非实在感，或是境跟心都无自性，那当然就是随顺于真如的修行，最后就有办法断除这个根源的无明。好，接着我们看瓜佛三小节。所以境界是妄现，那境界无念，并不是说不如所念妄念所念，只是说明我们的执实有是不可得。所以有一个词叫片计所知境是不可得。可是实际上呢，心也是妄现，心没有形象，所以呢心也是无有念相可得，所以这个依他起心也不可得。那导师这边就用唯识的一个语词，简单的说就是那个概念，对境不产生执着，先用心来遣除境的实有性，那接着再观这个能观的心也非实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概念。那境界呢既然不如妄念所念，就是呢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存在。我们为什么是妄念？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所以才是虚妄分别。可是实际上境界不是就如同其他的论点说的，这个名义互为客了，就是等一下我们看注脚了导师就是后面那一句就是解释名啊，就是名称，它指涉的义就是内容，所以这个义啊梵文字是 artha 啦，不过在佛教使用上大概有几个意思，一个是意义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利益啊，有没有利益那个义嘛，就是意思，另外是境界所缘境的意思。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这个名义互为客，我们说一个名称，我们想到一个概念，想到一个境嘛。我们说苹果，你一定会你可以观想或者是想象得到苹果的那种样貌，所以它就是一个是名称，一个是它指涉的对象，那个对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概念，就是刚刚说的念是于境界所起的概念，就所起的观念了。所以这种互为客，就是实际上是相对而说啦，本质这两个都没有固定不变，所以导师讲嘛，名跟义是相互对待而假施舍，假施舍是约定俗成的意思啊。为什么它叫苹果？大家都认同它叫苹果呢？可是在不同的语言上描述一件事情，中文叫苹果，那台语叫什么？我们台湾应该会讲令狗，对不对？可是令狗不是台语，日语。 他应该是捧够了，所以等于说虽然一样的对象他可以有不同名称，所以名义互为客意思说都不是因为有这个名称固定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所以所指的对象它可以有不同的名称，英文就 Apple 嘛，所以它是没有一定的，就是相互安利的。那既然这样子可以知道这个所谓能观的心啊，应该是这个阶段的心啊，实际上是妄念的，所以妄念也是非实有，那净空心也即嘛，所以就是先以心来遣这个净非实有，接着再观这个心实际上也非实有了，它并不是说真实的，不然我们只要说一个名称它所指涉的应该是不会改变的，苹果也有很多种了。那我上次有举例啊，黄金，如果你只是单单讲黄金，有可能是那种一般说的有价值的黄金，另外一种是没有价值的黄金，应该知道了啊。好，接着看了啊。那唯心者，那唯心当然就包含了身场还有唯识的，实际上都是算是广义的唯心论了哈。不过这边讲的是我们本论嘛。那唯心者一心以明净，说明外净啊。但呢，不应该偏执净空而心不空啊。所以从环灭的方便啊，真能远离片计所知净啊。那依他起的妄心也就不起啊。所以他是用先以净显浅心，后心也非实有啊。不过呢，这个维系的地方维识学，这个依他起一定要有哦。虽然它是世俗有，可是它一定要有。那维识讲的依他起，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哦。阿赖耶识包含了种种的心心所，由心心所产生的万法哦，成立啊山河大地、气世间，还有我们上次有讲到的，就是我们有情的根生也是，还有所居的这个三个大地，基本上都是由阿赖耶识所现的啊，所以就这一点是不太一样的哈。我们后面会再看到这个概念，就是真常唯心系的，基本上它是心是可以没有，不过心没有之后有一个要有，就是妄念是没有啦，心的清净不生不灭这个真如是一定会有。好，等一下会应该会看到了啊，就是这个概念啊。好，所以把这两个心跟妄念遣除了，那还显成显这个真如心，它本质是清净啊。我当下就是体证真如。那论中的譬喻就是，就像有人迷失的方向，把东方认为是西方啊，可是实际上呢，哈，方向是没有因为我们错误认识而改变哈。好，接着看296页啊。那众生也是如此的哈，无始以来啊，受到无明所迷蒙哈，没办法了知一法界，就真如法性啊，所以升起啊虚妄分别的妄念啊。就我们刚刚所讲的无明熏真如生妄心嘛，如果你没有去了知，没有观察到这个所谓的妄境非实，那你就依序的从妄心而生啊，业是心动嘛，因为有妄念所以心动，心动就所谓的转世，人见的心就所缘的境，那对境产生执取，乃至到接触到的就更初的心理活动前六识的时候，我们只要眼耳鼻舌身对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些就认为是实有，这些实有又会加深我们认为的实有心，而且在长时间没有改变的状态，我们就认为这是常的，这是常态。可是万一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产生痛苦，就像我们的家人关系啊，有人离开了，有人往生了，就会产生痛苦，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他是应该是一辈子的陪伴啊，突然间往生了啊，就伤心不止，或是跟我们很要好 很亲密的家人朋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实有，而且是无始来根深蒂固了这种自信值。好，那接着看下来，可是呢真心是本净的，恒常不变，实际上不会因众生的妄念而变动，就算无明一直怎么熏染真如，真如还是不改它的清净，不会变成杂染的。所以真如心还是真如，东方呢还是东方啊。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去了知观察，知道众生心呢本来是无念啊，那既然是无妄念啊，那所缘的境也是非真实嘛。那这样子的观察，实际上就是随顺入于真如门。这跟我们下面讲的，在注脚562，等一下看哦，是相关性的。所以这个修行方法，导师就总结，唯心论的观法有两个步骤了。第一个是以心啊破除妄境，就是所谓的妄境，是我们认为它真实存在于心之外，不管是心之内或心之外，只要我们认为这个所缘境是真实存在，基本上就是一种虚妄分别了。如果知境无实性而妄现现嘛，所以先以心前进这个阶段。第二个呢，依境无而心也无了。所以如果没有知这个妄境，当然这个能观的这个心也非实有。假设认为境是没有，心有的话，这是不对。那这个实际上隐约啦，没有很明显，隐约的就是反佛唯识学的这个依他起性一定要有这个部分。就算是世俗有，也不应该，不过唯识学的依他起是世俗有，一定要有啦，一定要有。那因为妄心跟妄境是相对的存在，所以妄念跟妄境一样都是非实非真实。如果假设我们真的了知妄境虚妄不实，就不会再认为有个妄念是实有，而且可以依妄念而生一切法了。如果相反的，我们依着这样子，先以心前进，后观这个心也非真实，那这样的心呢，这样的妄念就不会升起。那遣除了妄心跟妄境，去除了杂染嘛，这个真心就显现，如同将乌云散掉，显得光明的明亮的太阳一样。那体证真如，就达到所谓的色心不二，实际上就是看到一切法的本质啊，真如平等啊，那这样子就与法身如来藏相应，这就是从生灭驱入真如门的方便啊。那一样啊，这个方便在佛教上跟我们现在用词的方便不一样啊，现在可能有些上厕所也叫方便，那行个方便或是方便的时候，就是适当时间给我打电话，这时候的方便跟佛教讲方便不一样。佛教讲方便实际上就是方法，就是法门。好，那刚讲的这个观法，就是跟我们前面讲义243到247好吗，熏习起进法不断是一样，就是我刚一直来重复的真如熏习无明成妄心啊，实际上就是这时候的发心是杂有虚妄杂染。那发这个厌生死苦六求涅槃，那第一个阶段这个我说的是导师讲的那个阶段，导师在那边熏习起进法不断，它分三个阶段，就熏习真如熏习成发心，发心熏习成解心，但是更进一步的发心之后，你就要想说到底怎么有办法做到所谓的厌生死苦乐求涅槃嘛，怎么有办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所以要去理解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大乘法，那去行，那行的时候就要修远离法，所谓的远离法就是要 先知唯心无尽，那最后呢，连心也要不执着。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修行熏习，就是一再一再的熏习，一再的修行，一再的修远离法，不执着境界，不执着念。所以起随顺习，就是要不取不念，不取妄尽实有，不念这个心也是实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脚这一页的562了。随顺入真如，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在讲生灭新生灭门这个阶段才讲到，或者是这个所谓生灭入真如门这个阶段，在前面我们看注脚的562，实际上在新真如门的时候就提到了。这边有问题吗？就是真如为正方知，这个真如体啊，体是世间语言文字乃至我们凡夫的心念分别是没办法了知啊。如果是这样子，他的问题就是这样，若如是意，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怎么有办法去修行入这个所谓甚深意。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有可能念可念，是名随顺。所以这样的观察实际上虽然是分别，这样的分别观察是顺于圣意法。那若离于念名为得入。所以导师这边解释嘛，随顺真如就是要了知人所所说能念所念都是相对安立，相对安立嘛，无实体性。虽然我们心有念，心有观察，可是我们这样的观察是随顺于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缘境界非实有，乃至我们的人观的心呢、也非实有。那借由语言文字知道这些语言文字也非实有。好，接着看下两行啊。所以佛法的修行开悟是要在这个言说思念，就是还是要分别，还是要观察，去观察那无言说所说无念能念所念的实性啊，那这样子就是随顺于圣意的正观啊，正观还是属于观嘛，就是正确的观察。那这个呢，跟我们请大家翻到前面249，注脚559，这就我讲的啊，在前面在讲那个觉相不觉相，新生灭的觉相不觉相，有没有？明觉相里面有始觉见见物相，就说明这就是这里的内容。观无一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相佛智。所以刚讲的随顺观察实际，或是观无念啊，或是随顺观啊，实际上就是跟这个一样。观无二是导师的解释嘛。所以修学佛法者啊，观察心念的生住意面相虚妄不实，无自体性，这个就是无念观啊，应该说就是观无念的啊。好，这个跟我们刚刚讲随顺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顺于正义的观察，圣意啦，圣意的观察。好，接着看注脚560，在讲义295页。名义互为客啊，那这个导师讲名义互为客，在色大圣论释啊，论曰名义互为客，菩萨应寻思啊，就是应该去观察名于义中是客，名称在这个所指涉内涵啊是客，那义于名中义是客。以非本性类故，所以他们不同，同样的。我们看导师观无上的解释的。如婆沙说，我们被骂力骂，就被骂的时候可以不必追究，因为把他所骂的一个一个字拆开来，绝对没有骂人的意思。这个当然啦，如果我们常讲那个什么汪啊巴什么，如果你不要把它接起来，当然不是骂人啦。这有时候也是一种 修忍辱的一个方法。大智度论卷三十有提到了，就是第一个要理性的观察嘛，第二个就是当众生是生病很久的病人，我们是医生，所以医生知道病人生病很久，所以那有点情绪应该要包容他。第三个，我们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违反他的事，所以我们有没有先去侵犯他人，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说忍不了还躲不了嘛，就是不要理他，当作世间世道不好这样子的。所以这边讲的名义互为客，就是说这个名称啊，跟他所指涉的意义啊，有时候是约定相待而成立，它没有固定不变，所以导师这边讲的把一个字拆开是没有慢的意思。另外的呢，言音啊，就是声音语言是随着区域国家而改变，所以这里觉得是骂人，可是其他地方不见得是骂人。导师有些地方说提到了这个老太婆这个词，好像在大陆某些地方是好的意义，有些是相反的。那现在好像不能随便说称女性叫小姐了，对。所以简单的说呢，我们看下来名跟义，就是名称跟意涵实际上没有直接性还有一致性，都是世俗习惯案例。所以从这个思想有部认为二者是没有一定有没有一个必然关系。好，再看倒数第三行，那后代的大圣都重视了名义没有必然关系这一点，所以有所谓的名义互为客等思想。名跟，所以导师又这边用相嘛，所以这个义本身有这个境界这个意思啊，所以名所指涉的这个对象它没有必然关系。好，那有时候呢遇到根本不相干的人，实际上我们不会产生很大的懊恼，可是常常受伤害的感觉痛苦的就是我们跟我们很亲近的亲朋好友了，所以被骂的时候都不开心。这时候实际上菩萨修行呢就包含了忍辱嘛，那导师在学佛上要提到要发心行菩萨道，第一个除了要消弭众生的分歧，就冤亲主要是冤仇啦，仇人啊，就是如果仇人消弭的，那亲人跟我们不相干的所谓的忠应该比较有办法去帮助他，从帮助的角度而说啦，就是仇人是很难去真的想关怀他帮助他的。第一个要先消弭这个众生的分歧，就是观一切众生无始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那另外一个就是要降服这个粗重的烦恼，那从利益他菩萨行来说，大悲心相违背的烦恼，像嗔啊、愤、恨，这些都是要降服的。这个跟我们行菩萨道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升起这个，实在很就会障碍升起大悲心，或是升起悲心，那这个行菩萨道就会自爱难通啊。所以虽然还没有到这个高位的菩萨，导师在学佛上有提到嘛，这个除了所谓的菩提愿、大悲心之外，菩萨多生累劫在三界无止境的轮回，可是又不担心造重恶业，重点就是要空性圣洁，或是圣洁空性。那除了这之外，就是要降服这个跟慈悲心相违的烦恼，刚讲的嗔、愤、恨这些，那这个就是跟修忍辱有关系啦。那大智度论卷三十的那些方法，实际上或是那些观法，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的，帮助我们去降服我们内心的这种愤恨或嗔心。好，接着我们看297页是第三节。那在第三节他导师把它分为四个了，当然总标是先总说了， 鞋子，这个打错字，这打错字哈。那第一个是总标了哈，第二个是破人我执，第三个是破法我执，第三个是总浅，总浅就是鞋子啊，这个鞋是错误的。好，那我们看回讲义啊，看回讲义，我念一下文哈。论这边对治邪执者，一切邪见皆依我见，若离于我则无邪执，是我见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人我见，二者法我见。不过这边的邪，请大家等一下注意，就是本论的邪执是很特别的了。好，我们先看导师的解释，此下破除邪执，那如成为世论，是先破邪执后显正义。那当然导师是这是大项目了，所以我是用注脚，如果比较完整可能要看完整部这个成为世论才有这个所谓的结论了。在注脚563括弧2是稍微提到，那成为世论呢，实际上是世亲的唯识三十论或是唯识三十颂，那时候玄奘大师是接受应该是窥寂大师的建议啦，因为那时候他修学的时候有十大论师都去解释这个唯识三十颂，那最后呢就抉择就是依着护法为主，那除了护法为主的解释之外，还柔释，就是包含了十个起，就包含护法其他十个，总共十个论字的解释，而成这个所谓的唯识，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好，那相对于成唯识论来说，本论是先显正义后破邪执，那我们看贯歌就很清楚嘛，或者我们看注脚，注脚也很清楚。那我们贯歌那边呢，在第三章是先成立大乘法义嘛，所以是显正义啊。第三章跟第四章，实际上第四章也是解释大乘法义的，所以它是显正。所以前面第二，应该第一节是标三科嘛，第二节就显示大乘正义，第三节是什么？就是我们这边的所谓对治邪执。好，所以它是先显正义，再对邪执。所以这个导师认为是跟成唯识论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显正跟破邪执互为用了，就互相有产生作用。那众生于此生如还有生灭门，真如门还有生灭门，都会升起错误的认识，就会执着，所以要平破它，使众生呢舍邪执生大乘正信。那在注脚564这个内容就是在我们的讲义是27啊，那是第一章的内容，就是归境以造论之意趣。那这个括弧一，为欲令众生除以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导师是把它包含在，如果导师的科判来说是归境之意趣，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二项，所以在括弧二就是这个导师的解释，论子为了使有疑有邪执的人舍除这样的错误，不管是舍疑或舍邪执而归敬三宝，先归敬三宝而造论。进一步的说，为什么要去疑跟邪执？实际上就是要升起大乘的正信，让佛种不断。那这边的邪执呢，实际上是因为不了解大乘经它所要说明的内容而产生，应该说分别啦。所以我见呢有两类啦，是具生的跟分别起的。具生就是不用进由现代的，应该说不需要有所谓的背景知识，就是你如果有时候是了解越多分别越多嘛，执着也会越多。那具生是 不管你有没有了解，不管任何人任何动物都有的这种所谓的真实存在感。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存在这个世间啊，这个我执啊，这是具身的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啦，再解释这个所谓邪执分为两个，而且邪执只有凡夫，应该说只有修行刚开始修行大圣的凡夫有，二圣没有，这是这一部论比较特别的地方。好，我们先下课。